好，我们往下学新宋的啊，唐本，以后我们一般就先学唐本。现在发现这个唐本呢，要比魏本要译得好，哎，它不如宋本，但是比魏本好。现在因为没有宋本了，宋本没有译这个寄送品，所以呢，我们就先学唐本。唐本是最后一个，所以它唐本译的时候是看着这个宋本，看着那个魏本，哎。它有可能梵文也会有新的这个经文传过来，所以参考资料比较多，它译的比较好。我们先学唐本啊。无生无自性，离垢空如幻，诸佛及金佛为谁如是说？哎，做这个这是代表众生来问佛的，问什么问题啊？问这个，咱们先说第二句啊，说所有的佛，还有今天您，哎，释迦牟尼佛，你为谁？做这样的说，给谁说这样的法？说什么样的法呢？说一切法无生无自性。哎，我们面前一切法没有生起来，不用说也没灭了，是吧？无生无灭，哎，根本不存在，无自性，没有自己，离垢，哎，没有污染。我们认为这个世界啊，什么五浊恶世，什么心也污染，物也污染，什么到处都污染，是吧？垢，有东西其实就是垢。你无生无自性，当然离垢了，没有垢，也没有净，是吧？不垢不净，哎，没有这些东西，空，哎，这是空，一个空字把大乘佛教概括完了，就是你知道面前法如梦是空，那你就懂大乘佛教了，如幻，哎，像刚才说，像看立体电影一样，实际上立体电影里头有什么呀？什么都没有，哎，无生无自性，就是一句话。我们面前的这个一切如梦是空，哎，这个法，说这个所有的佛跟您现在都在说这个法，您是给什么人说这个法呢？佛的回答是静心修行者，哎，真正追求清净心的修行者，离诸见嫉妒，哎，什么叫静心呢？他要离开一切见解，哎，我们说了这个见。如果没有正见、邪见，前面那个字儿，那就是邪见。哎，诸见离开一切邪见，嫉妒就是嫉妒邪见，嫉叫这个分别嫉妒是吧？就是那个分别出来的诸见，那就是什么呀？都是我们梦中凡夫的妄想。离开一切见，那就是离言。哎，你那个就是所有的见，只要你一起二，叫分别即错嘛。你一起二，那就是你脑子里的妄想了。哎，你要把这个妄想断掉，离诸见嫉妒，就是不计较，也不这个度量，也不思维，也不分别了。哎，修到这样的清净心，为这样的人，诸佛为彼说，我亦如是说。说所有的佛呀，给这个想正道离言真实的静心修行者呀，就这样说。说什么呀？一切法无生，一切法无自性。我亦如是说，我跟所有的佛说的是一样的，所有佛说的法呀一模一样。你不要理解成说一模一样是说的字儿发的音都一样，是说他的那个真理，他说的那个道理都是告诉你说，面前如梦幻泡影，面前毕竟空无所有，都是这一句话，都是讲一个空字，哎，一点差别都没有。若一切皆心，世间何所住？哎，来问题了，这就是啊，你说这个一个空字倒挺简单，是吧？所有佛都这么说。哎，你到哪个世界听哪个佛说，没有二样。对，所以你啊，跟着释迦牟尼佛好好学，你学明白了呀，你到哪个佛那儿你都明白。哎，所有佛说的法都一样。但是这个人呢提问题了，说如果是一切都一切若一切皆心，世间何所住？就是说，如果世界上一切呀就只有心的话，那世间往哪儿放啊？那心外的物质世界往哪儿放啊？哎，问这个问题。你不是说一切唯心造，什么三界唯有心吗？哈，如果一切就只有心的话，那物质世界往哪儿放啊？哎，就这个问题。像我们这个谭先生一定会问这个问题啊。那离心的外境就没有啦啊？何因见大地众生有去来？那为什么你说一切唯有心，是吧？那为什么我能看见山河大地物质世界呢？那这山河大地上边还有众生男女老少，这个来来往往呢，有人有法，哎， 你说这三界唯有心，我怎么看见还有人有法呢？那个物质世界往哪放啊？哎，这就是不学佛的人问的问题。下边佛用两个颂的来回答。佛打了个比方，说如鸟游虚空，随分别而去，无依亦无助，如履地而行。佛打个比方说，这个你看啊，鸟在虚空中飞哈，随分别而去。我们先讲第三句啊，无依亦无助。这个鸟在空中飞的时候啊，没有依靠的东西，就是它不会飞着飞着说我在哪停一会儿，住一会儿。哎，有依靠的东西，就是我落在什么地方休息一下。亦无助啊，这个无助是停，住是停。说它那个鸟飞的时候，它不会说那个我在哪那个停一下，是吧？有的说那个有的鸟就在空中停住不动，它那停住不动是飞的。哎，你看着停住不动，实际上它那个空气什么都正在飞，哎，只是跟那个引力正好抵消，它在那不动。哎，这个无依呢，是指的说它飞的时候啊，没有依靠，它不是说像我们人走路一样，你得踩在地上才能走动。哎，这个鸟呢，它不依，就是说它并不是说用翅膀扒拉着什么东西往前飞，哎，没有依。当然，这是这个用凡夫的常识来比喻啊。你说它扒拉着空气，不要那么，就是说比喻只取一点，取哪一点呢？就取这个说鸟在空中啊，无依亦无助。说它飞行，哎，你看它周围什么东西都没有，没有依靠的东西，它就能飞。然后无助，它也不停在一个什么地方，没有停的地方，无依亦无助，就取这一点，不要取其他，哎。说你看鸟在空中飞啊，就是凭空飞，就是随分别而去，就是想怎么飞怎么飞。哎，就要什么呢？就比喻就是取这个鸟啊，这个就像我们心的分别一样，就是鸟在空中飞啊，就像我们只有一个心，我们心在分别一样，不需要依靠心外任何法。哎，不需要心外有法，哎，你就可以分别，就像鸟在空中这个飞一样，不需要鸟外边有任何法，哎，它就可以随便飞。哎，就像我们心，只要有心，它就可以随便想，不需要心外有法才能想。讲什么呀？唯识无境。哎，回答上边那个，就是说上边那人老认为说我心外有法，有物质世界，我才能那个分别呀。你说心外无法，我怎么看见大地，看见众生了？哎，佛就给他讲，实际上只有心，哎，没有境。因为人们不接受，所以佛打个比方说，你看鸟在空中飞，哎，除了鸟没有别的东西，但是它就可以飞。就像我们的心，就像我们这个能分别的心一样，我们只要有心，不需要有其他法，我们就可以随分别而去，就任何分别都可以分别，你可以分别出万法来，是吧？你说有物质有什么都可以分别。哎，这个如履地而行，他这个意思不好，他这意思就是什么呀？像鸟啊，无依亦无助，说这个你在看到众生在大地上有依有助这样的这个在地上来来往往啊，也像鸟一样，它实际上是无依亦无助的。就是如履地而行的众生，就是在大地上来来往往的这个众生啊，也是跟那个鸟一样，是这样的意思。众生亦如是，说众生就跟那个空中飞的鸟一样，就是只要有鸟就行，哎，鸟外不需有法，它就可以飞。比喻我们的分别，只要有心你就能分别，不需要心外有法，就讲这个唯识无境这个意思。说这个大地上走的众生啊，也是这样，随于妄分别，哎，并不是说他必须依靠大地什么，这就是比喻啊，这个就是说，众生呢也是什么呀，想怎么分别就怎么，随于妄分别，你爱怎么想怎么想，游履于自心，如鸟在虚空，就是众生的分别呀，你可以这个就是只要你有自心在活动，你可以随便妄想。是吧？你看我们所有的知识，所有的解释，所有的语言，所有的这个理论吧，所有说的意思，全是我们自心分别出来的。依靠什么了？不用依靠什么， 不是说外边非有物质世界我才能分别出物质世界来，你没有物质世界我不能分别出来。现在人们就是没有任何证明心外有法，心外有客观物质世界，但是我们全都认为物质世界一定是铁定的是存在的，这不就靠我们分别吗？用得着外边有物质世界吗？你又没证明，你又找不到，是不是啊？哎，有自信你就可以随便分别，如鸟在虚空，就好像鸟在虚空飞一样，不需要鸟之外不需要东西，哎，就随便飞，哎，有心就行，随便分别，这样的意思。好，我们来看魏本啊，无体亦无声，如空幻无垢。诸佛为何说？佛为何人说？这变成两问了。诸佛为何说是说你为什么这么说？哎，佛为何人说？这是你给什么人才说这样的法？哎，这个法就很简单了，无体。哎，那前边是无声，叫无声无自性。你看这个自性、自体、自身、自己，哎，一个意思。哎，自性就是自体，哎，就是本身。说我们梦中的这个人法呀都没有本身，你说人要是没本身，一个东西没本身，那这个东西能有吗？它没本身，没本身就只能有它本身之外的东西，本身之外的东西是它吗？肯定是不是它的东西。那不是它的东西有什么呀？只能是语言，哎，只能是语言。任何法都没有本身，任何法只能有语言，哎，只能说它有，你找不到它本身。亦无声，无体亦无声，如空幻无垢，不用讲了哈，就是就好像梦幻泡影一样，哎，我们看到的一切法呀都没自性，都没生出来过，哎，一切梦中一切法都是空。说佛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你给什么样的人这样说呢？佛说修行清净人离邪见觉观，哎，诸佛如法说，我说亦如是。说给什么人说呢？给修行清净人。这个，所以他这译出来的为何说好像就也可以说后边这个就是回答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为了让你离开邪见，为了让你觉悟正观，哎，为了让你得到正见，哎，为这个离邪见，哎，就是为了让你知道真相，知道真理，哎，让你别犯错误了，别自找烦恼了，别自找倒霉了，是吧？哎，非要抱着一个梦在那胡思乱想，是吧？给自己找麻烦，哎，让你离邪见。为了让你离邪见，我给这个修行清净的人说，说所有的佛呀都是这样说，哎，我也是这样说。若一切唯心，世间何处住？去来依何法？云何见地中？你看，这就是译的不好，它就是不好。我们先学唐本了，有人可能就觉得人家前边都有了，他前边只有一个宋本，哎，所以他这个译的不好。问佛问题了，如果像你说的是一切只有心的话，世间何处住？那这个物质世界往哪放啊？去来依何法？众生在这大地上物质世界里头来来往往，那他踩着什么呀？没有心外没法，没有物质，那众生踩着什么走啊？云何见地中？是众生，你看他没把众生译出来，是在大地当中众生去来依何法？哎，你说没有大地，我怎么能看见大地了？大地当中有众生来来往往呢？哎，佛的回答是：如鸟虚空中依止风而去啊，他这来了一个风，说鸟在空中啊，就这个随着风能飞，不住不观察于地上而去。不住不观察，你看译得不好是吧？第一个送的讲得很清楚，不住是对的，说鸟在虚空当中啊，它不停住，哎，因为它没有依靠的东西。不观察那个是无依靠，哎，不住不无依无住，他这弄个不观察，你鸟怎么能不观察呢？所以他这个理解错了，把那个单词于地上而去，他就没看出来说这个是指的那个在大地上来往的众生，他就变成这个鸟是主语了，所以他这送的就没看懂。我们不管他了，我们就知道佛说呀，这个我们众生的分别呀，认为有什么法呀，只要有心，哎，不需要心外有法就可以随便分别，就你看就像鸟在空中飞一样，它什么都没有，哎，鸟随便飞，哎， 这用鸟比喻我们的心，比喻我们的分别，不需要依靠心外法，鸟不需要依靠鸟之外的法才能够飞。哎，有鸟就可以随便飞，哎，不需要鸟外法。我们的心也是不需要心外有法就可以随便分别。哎，他就比喻这一点。如是诸众生以分别风动，哎，我们这个众生呢在梦中也是以分别风动，就是这个风比喻分别，就是说我们就众生就可以随便分别，哎，不需要依靠别的，就是依靠分别这个风就可以动，只要有心就可以分别，自心中去来如空中飞鸟，你随便来去随便想，哎，就好像空中飞鸟一样，不需要有鸟之外的东西，鸟就可以随便飞。我们众生心也是不需要心外有法，我们的心就可以随便分别。嗯，谭先生说无自性，说无生，说空说幻，说无垢啊，跟他的观点都相反吧，无生空幻无垢，哎，无净，这都是这个龙树啊，观音才说，哎，不生不灭，不垢不净，没有东西，哎，没生没灭。过去诸佛及今佛为谁而作如是说？哎，微心清净观修者，诸佛教其以相应。哎，诸佛，注意啊，诸佛教其以相应，就是所有的佛都教那个微心清净修观修的那个人呢，用这种法来相应，就是用这种法来给他说。彼离嫉妒与邪见，我亦未必如是说。为了是让他离开分别，哎，离开邪见，哎，实际上分别就是邪见，哎，这个时候就是要离言，就是，哎，就是你一分别二，这已经错了。世界不是二，世界没有分别，哎，世界真实是一个整体，哎，你那个二只能存在人的脑子里，所以一嫉妒就是错，哎，语言就是错，所以一分别就是错。当然我们要现在要这个去除这个分别的邪见呢，我们还得利用语言，还得利用分别，就是我们用对治邪见的那个正确的分别来把邪见纠正了，然后这个正见的记忆多了，哎，真的就一下离言了，就照见无蕴空，从梦中醒来，那就永远不再分别了，永远是限量制，就开始这个圣者修行了。若然一切皆为心，则此世间何所住？这是问问题，说如果是都是心的话，那物质世间呢？云何而能见大地？且有诸人来与去？此如空中有鸟飞，依分别风而无住。哎，就是说这个，大地上的人啊，来来往往，说他呀，就像这个空中的鸟飞一样，他是依分别风而无住，就是，这就是把分别比喻为这个，比喻为风，哎，只有心就可以分别，哎，不需要依靠心外法。空中的鸟也是，只要有鸟就可以飞，哎，随便飞，不需要鸟外还有法，有依有助，哎，无助就可以飞。是故履地而行者亦不须依任何事。你看这个现代语就译出来了，鸟是一个喻，然后呢，这个在地上走，好像它有依有助，是吧？实际上呢，它也像鸟一样，不需要依任何事儿，就是只要有众生，不需要有众生之外的东西。这个众生其实指的那个灵魂啊，记住，这是这个现代人因为这个修行太差，他老是认为这个肉身是自己。那个古代人不那样认为的，哎，古代人修行人啊不重视这个肉身，他知道他认为有灵魂，他认为灵魂根本就不死。哎，烧不死是烟不死是吧？他根本就是不在乎这个肉身，哎，他认为那个灵魂是他，所以这儿实际上是指的那个，就是说众生就是那个灵魂呐，他不需依任何事儿，人亦为随诸分别依分别风而成动，就是说这个灵魂呐，他就是随便分别，哎，不需要灵魂之外还有东西，哎，如是有履自心中，亦如空中之飞鸟。所以这个飞鸟就是比喻一个什么呀，就是说你有心就行了，就像鸟一样，有鸟就行了，不需要鸟外法，鸟就可以飞。就是说众生的自心有理自心中，就是你心里想怎么想啊，只要有心就行，不需要有心外法，你爱做什么梦做什么梦，是不是？ 黄先生的啊，无自性无生空如幻无垢，诸佛和你为谁讲述和宣示这些修行？为谁啊？佛说，修行者心地纯洁，摆脱邪见和思辨，为这些人，就是想知道正见，想摆脱邪见的，想这个就是断掉烦恼的，给这些人说。诸佛和我为他们讲述和宣示瑜伽，这个瑜伽就是相应的意思，这是瑜伽是译音，意思就是相应。什么叫相应啊？就是联系起来，是吧？最简单就是联系起来，我把众生跟正见联系起来，让你跟真相跟真实相应，哎，跟正见相应，摆脱邪见嘛。哎，如果一切是心，这世界安住在哪儿？为何看到众生在这地上来和去？正如空中鸟随分别之风翱翔，无所住无所依，如在地上走动。哎，现在明白这颂字吧？人们就问那个说，唯识心这就没法活动了啊？你说唯识心怎么我看见有大地有众生来来去去啊？怎么回事啊？佛说呀，就像空中鸟一样，哎，它随分别之风翱翔，就是它想怎么着怎么着，分别之风就是想怎么着怎么着。所以那个前边有一个人一称风是不对的，这个风是比喻分别的，分别是风，随分别之风翱翔，就是说空中鸟啊，它想怎么飞怎么飞，它想高飞想低飞，想左右是吧，想转圈，哎，随分别之风，就是它想怎么飞怎么飞，哎，不需要鸟外还有东西，无所住无所依，哎，它不在空中停，它也不依靠空中还需要鸟外有什么法它才能飞，不需要，只要有鸟就能飞。这样一个比喻，比喻什么呢？比喻我们众生有灵魂就能分别啊，这不是佛的意思啊，这是比喻的意思啊，就是你有众生它就能分别，有这个意识它就能分别，你随便分别，不需要意识之外还有法。如在地上走动，这是说像空中鸟一样，地上的众生也是那样，就是你这个众生想怎么分别怎么分别，不需要有众生之外的东西。同样，一切有身者随分别之风在自心中行动，犹如空中鸟。哎，你看有身者，注意这个意的好啊，众生，注意那个，你看梵文里头啊，众生可以译成什么呀？有身者。什么叫有身者呀？身，这是指五蕴身，就是那个叫精神物质活动组成的五蕴身，这叫五蕴身。有身者是谁啊？是灵魂。哎，凡夫认为我的本体是灵魂，那个灵魂是不死不变的，不是那个正在进行的分别活动，那个精神活动那每一念都在变，是吧？那个精神活动也不是我，那个就是这是后四蕴了，那个色身肉骨头那也不是我，五蕴身。有五蕴身者，谁有五蕴身呢？灵魂。所以你这就理解古人里头说的众生啊，不是指这块肉，而是指那个灵魂。哎，但当然了，他理解的灵魂不存在，因为梦中没有众生。但是这个你先他的常识，就是古代修行者的这个世界观是这样的，你这个好译出来了，有身者就证明什么呀？我不是身，我是有身者，我有一个五蕴身，那个五蕴身不是我，我有一个五蕴身，我是谁啊？是灵魂。哎，你看，所以多学呀，有时候就那个就你就越来对这个经文的意思啊越那个理解准确。这说什么呀？就是说佛说一切就是梦中的众生，这还是比喻啊，这还是认为空中有鸟，这个大地上有众生。哎，佛说就是你们理解的那个众生那个灵魂，哎，不用有别的东西，有个灵魂就行了，随分别之风在自心中行动，你随便想爱怎么分别怎么分别，犹如空中鸟，有鸟就行，不需要鸟外法，哎，这个鸟想怎么飞怎么飞，就像空中鸟一样，你有这个灵魂你就可以随便分别，想怎么分别怎么分别，哎，在自心中行动嘛，不需要心外有法，唯识无境。这是打比喻来证实他讲的道理是唯识无境。好，我们再学新颂的啊。唐本，身姿国土影，佛说唯心起，愿说影唯心，何因云何起？哎，又是这个菩萨问的问题。 说身足国土，这是梦中一切法的三大类。哎，记住这回这个身，记住啊，是什么呀？灵魂，不是那个有，是有身者，不是五蕴身了，你这就知道了，是不是？身不是五蕴身，滋这个身，滋养灵魂的是什么呀？五蕴身在这个滋里头。哎，你有这个血肉骨头啊，它是滋养那个灵魂的。哎，那个灵魂是身，这个五蕴身，哎，这是物质，这是物质，这是这个资具，哎，就是一样，这个就是叫滋养你灵魂活动，保证它存在的一些资具，哎，包括你这个五蕴身，包括你住的房子，包括你吃的饭喝的水什么，哎，就是离你比较近的一些物质世界，哎，你的身体是物质世界，记住啊，国土就是指的全部物质世界。这就是梦中法呀，以一个人的眼光来看，可以分这么三大类，有我附近的东西，有全部的世界。哎，说这三，整个梦中这些东西怎么样啊？都是影像。哎，这个影像哪来的呀？佛说唯心起，就是三界唯有心。哎，你这个心呢，会升起一个梦中的世界。哎，它就像镜中的影像一样，看着有，实际上没有。这就代表了佛说的什么呀？唯有心没有境，是不是啊？唯识无境。说我们希望佛给我们讲一下啊，你说这个唯识无境啊，唯心只有影，这个影是唯有心，影里头当然没有东西了。哎，唯识无境，说何因云何起，说你给我们讲一下啊，这个为什么你讲这个唯识无境这个道理，什么原因？哎，怎么讲起这个唯识无境来的？也就是给解释一下为什么唯识无境。下边佛来回答啊，身姿国土影皆由习气转，多简单，一句话就回答了。说我怎么感觉有灵魂呢？我怎么感觉有身体啊？我怎么感觉有物质世界啊？我怎么感觉有人？我怎么感觉梦里的东西？那个有这么多东西啊？佛说呀，你那个东西都只是个影子呀，你就只能看见色声香味触，都是主观感觉，是吧？只是一个影像，你看不见这些东西。说这个影像哪来的呀？皆由习气转，都是由你积累的记忆，你记忆形成习气之后，它就会升起这么一个梦。有什么记忆生什么梦，多简单。我们现在人也能证实啊，你白天见的东西是吧，晚上做梦，我说你晚上如果梦记得比较清楚，一般那个快醒的时候梦你能记清楚，你去回忆那个梦的细节，很多细节都是什么呀，最近两天尤其是昨天白天你看到的东西的一个细节，哎，你都能找到。这个人为什么穿那个衣服，你白天见一个人穿那个衣服，你为什么碰到这种景象，你白天刚琢磨过这个事儿，哎，都是那个就是留的记忆啊，都是留的比较浅层的记忆。哎，大部分记忆都休息了，浅层有一些零零碎碎的它不休息，由那些碎片给你组成那个梦。哎，皆由习气转，都是记忆这个组合出来的。一因不如理，分别之所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呀，那个由习气转，这是说材料，你有什么记忆它去组成梦。这个内容呢，一因不如理，就是因为你有不合理的，不如理就是不真，不合道理的，就是错误的想法，错误的分别之所生。就那个梦境啊，是你说那最大的错误是什么呀，就是心外无法，你认为心外什么法都有。哎，这是不如理的分别。你认为心外有法，结果呢你就会做心外有法的梦。这是升起梦的主要原因。哎，意因，这是主要原因。内容上是因为你执照心外有法，你不知道唯识无境，所以你就会梦见很多心外的法，这是主要原因。哎，前边有习气转是指的这个材料。哎，你有什么记忆你才能升起什么梦，你不可能这个没有那个材料你梦里头梦出来了，不是种子生下了，不可能的。哎，外境是妄境，说不如理的分别主要是什么分别啊？你看一步一步给你播，外境是妄境， 这个不如理的分别，就是不正确的分别，错误的分别，给你造成错误的这个梦境，是吧？就是没有梦里的东西，没有就让你梦见，造成这种这个烦恼的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是外境是妄计，是执着心外有法。你认为心外有境，这是虚妄嫉妒，胡思乱想。谭先生听见没有？外境是妄计，你还有离心外境，还真实存在啊！佛给你说的多清楚，认为不是三界唯有心，因为认为心外有境，这是虚妄嫉妒，心缘比境生。你认为这个外境客观存在，你心就缘那个比境，就缘那个心外的境，就生起来了。这就是什么呀？前边不如理分别，就是你认为有外境，所以你呢做梦就梦见外境了。哎，了境是唯心，分别则不起。怎么解决这问题呢？你了解了，明白了，哎，了知了，外境啊不存在，哎，是什么呀？是只有心。哎，说这个我怎么看见外境了呢？是你原来错误的记忆，不如理的分别，让你做了一个梦，那是骗你的。哎，你不要上当，你要了知外境啊没有，真有的唯是心。知道唯是无境的话，分别则不起，你就不妄想了。哎，以后你就从梦中醒来，就不会做这个梦了，分别就不起了。所以《楞伽经》讲唯识无境，告诉你只有唯识无境，你才可能从梦中醒来，才可能解脱。你想是不是啊？如果境是客观存在的，你永远解脱不了，你永远出不了 六道轮回，你就在你这楼房这房子里头，你就受苦吧。哎，因为它是真实存在啊，还客观外境，离心外境。你们那不是把自己绑住，就是说没有学，没有佛可学了，没有解脱路可走了，哎，我们就死定了，你就轮回吧，你就得病吧，你就灾难吧，你就生老病死吧，哎，你就不可能离开真实的。所以你搞那个理论你有什么好处啊？唯物主义对你害，把你害惨了，害你到今天你还做这个梦，你还不能解脱了。必须我们面前只有一种可能，就是面前是梦，我们才有可能解脱，因为它只有真的是梦，我们才能从梦中醒来，才能解脱。它要是真的，我们就完蛋了，就什么修行没有修行了，你就吃苦去吧。哎，了境是唯心，分别才能不起。你说境是客观存在，你想分别不起啊？哼，那逼着你了，是不是啊？你不干什么都不行。若见妄计性，名义不合合，远离觉所觉，解脱诸有为，多好。如果你看见，你知道了，我们面前一切法都是虚妄嫉妒的自性，哎，都是虚妄嫉妒的东西，哎，你说有人说有法，都是胡思乱想胡说八道的东西，哎，名义不合合，就是你说那个名跟那个你指的那个意指的那个东西啊，它是没有关系，联系不上的。你比如说你说桌子，这是一个名，是吧？桌子指的什么呀？指的是一个这个客观存在的一个家具，是吧？你那个客观存在的家具你连见也没见过，摸也摸不着，是这个你证明也证明不了，就是物质啊，你找不着物质，哎，证明不了物质的存在。你说我说桌子，我就一定有一个桌子，你就是胡说八道，是不是啊？你见过那桌子吗？桌子什么样啊？啊，说啊，我这一按这么硬，这不是桌子吗？你硬是你的主观感觉，你梦里头你摁什么都是硬的，是不是啊？嗯，那就有那个东西吗？用只有主观感觉，没有客观存在，对客观存在我们连一个字儿都描述不出来。我们一个念头都想象不出来，你说物质什么样？哎，你想的所有物质无非是颜色、声音、触觉，都是你的主观感觉，是不是啊？你想象一个圆球，基本例子，你能见到那圆球吗？你只有一个圆球那样的颜色，哎，你只能这个，就是说脑子出现一个颜色，你看不到圆球本身。哎，什么基本例子，什么 所以那根本就没有一点影子的东西，我们却认为它真实存在，你说这不愚痴吗？所以你看佛说名义不合合，就是你所有的名字呀，指的那个东西你都找不着，那就是见不到摸不着，这个想象都想象不到的东西，你非要说它客观存在，真是愚痴啊。名义不合合就是说你说的那个名字都找不着那个东西，找不着那个东西配它，合合就是放在一块儿嘛，你有这个名字，你把东西拿过来放一块儿，这叫合合，是不是啊？你给它贴个标签，贴个名字，可是你找不到那东西，你怎么让它合合呀？是不是啊？好好想一想，好好学为识，佛说的道理啊，非常清楚明白，而且给你指的解脱非常，叫什么呀？非常好修行，就是什么呀？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最好的修行，你就在这说。只有名找不到那个东西，这个东西就破坏梦，你天天老学楞伽经，老熏习这个名义不合合，这都是破坏梦的，你就这么天天这么学，有一天你想不醒都不行，这梦很脆弱。好，你天天在这说名义不合合，我那个说名字找不着那个东西，慢慢就怎么样，远离觉所觉，这个字儿你给他加，后边是所觉，前边是能觉，远离能觉，谁能觉呀？人能觉，灵魂能觉，是吧？梦中有一个众生能觉，所觉是什么呀？就是所觉的一切法，是吧？山河大地，男女老少都是所觉，所以能觉就是人，所觉就是法，这就是叫什么呀？叫这个远离所所觉，就是说，远离梦中一切法，远离人和法，人法皆空。大般若经就讲这一个道理嘛，人法皆空，你就远离邪见，解脱诸有为，你就一切有为法都就解脱了。怎么呢？你就是老这么熏这个正见，熏正见，熏，你也不知道多少比例，反正熏够那个比例了，爬一下照见五蕴皆空，从梦中醒来了，解脱诸有为嘛，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就实证到了嘛。你有一天一下照见五蕴空，一切有为法可不如梦幻泡影，没了，我们醒了，你不就解脱诸有为了吗？成菩提菩萨了，多好。不好好学还要把佛经给颠倒成有，那不是害众生吗？所以这个愚痴啊真是没办法。好，我们接着来啊。若能见世间，离能觉所觉，事实则不起名所名分别啊。这接着上边说，如果你什么时候能够正见，为什么是正见啊？正见世间呐，离能觉所觉，就是离了人和法，人和法是梦中一切法，能离人和法，那就是什么呀？远离颠倒梦想，就是得从梦中醒来嘛。所以这个见一定是正见。说如果你能实证到世间的人和法呀都空了，远离颠倒梦想了，没有梦了，事实则不起名所名分别，这个时候你就永远不会再升起名字和所名分所和所名的分别，这个是两个分别，一个是名，一个是所名。什么叫名呢？就是语言，桌子这是名，所名就是指的那个，说我这个桌子这个名指的那个东西就是物质，基本粒子组成的那个客观存在的物质，那是桌子，那就是所名，名所名就是名，我语言我们知道是空，我们执着的是那个它所指的那个名字所指的那个客观存在的物质是真实存在。实际上什么？这两个呀都是分别，事实则不起分别，不起什么分别啊？也不说名了，也不说那个名指的意了，也不说那个东西了，这是两种分别，你就不起这个名的分别，离言了，不说语言了，那当然也不分别那个说这个东西指的是什么东西，也不要意了，名意皆空，这不就是那个社论说的最后四寻思吗？远离名跟意，是吧？名义这是个总观，后边那四个呢是这个把这个名义再重复一遍，分类分析一点，实际上就是个名义。你看这儿就是远离名义的分别，是不是啊？ 你什么时候能够照见五蕴皆空，你就永远远离了名义的分别，你就四寻四观一下证空性，你就成出地了。由见自心故，妄作名字灭，不见于自心则其彼分别。由见自心故，你现在从梦中醒来了，离言了，证到三界唯有心了。由正见自心故，你看见自心了。我们梦中是因为做梦看不见自心，真实存在的看不见，不存在的都堵在眼前，是吧？梦幻泡影。你到从梦中醒来之后呢，你因为你见到了自心，因为没有障碍了，没有梦了，那就是有什么见什么，如是见，是吧？一看自心、他心、佛菩萨心都重合在一块，都看见了。由见自心故，妄作名字灭。你的虚妄作造作出来的那些名字、那些语言怎么样啊？永远离了，就是永远离言了，永远没有分别了，永远就从正出地啊，就变成了出地菩萨的限量智。你的意识不分别了，变成限量意识，叫妙观察智。这个就转凡成圣了。不见于自心则其彼分别，说那些还没从梦中醒来的，还在做梦的，则其彼分别，他们呢还在那分别啊，桌子板凳男女老少还在那妄作名字生了，还是吧，还认为这个梦中法都有了，他们还在那分别，都跟大白话一样，是不是啊？四蕴无色相，彼数不可得，大种性各异，云何共生色？这又是问的问题。说这个四蕴无色相是指的五蕴的后四蕴，第一蕴是色蕴，是有色相的，是物质，是吧？后四蕴都是心法精神活动，所以它无色相，都不是物质。后四蕴都是这个精神活动，彼数不可得，这个后四蕴的那个想法啊，精神活动啊，哪是这个无数，但是呢你都是空，这个好空。因为我们凡夫也认为精神活动就是你在这胡思乱想，不管你想什么，那想不出真东西来，是吧？这个是不可得的。但是呢认为这个色蕴是可得的，那是客观存在。大种性各异，说这个四大种性各异，地水火风，它的性质不同，地是坚硬性，水是湿润性，火是温度，这个风是运动性，都是这个我们人从物质啊抽象出来的一些特点属性，一句话，四大种都是我们主观规定、主观总结的主观感觉，四大种各异，四个不同，云何共生色？说四大种怎么就能生出物质来呢？你给我们讲一讲，这很可笑，就是用四句话来生物质，用我们总结的四个这个抽象概念来生物质，你说人这个有多愚痴啊？那个因为精神活动他知道不可得，后四蕴精神活动那都是脑子里的分别，是吧？那不是真实存在，但他认为这个我们总结的四个属性、四句话、四个特点、四个概念可以合生出物质，客观存在的物质来。我们看下边啊，游离诸相故，能所造非有，异色别有相，诸蕴何不生？游离诸相故，能所造非有，好理解吧？就是说，这个人问的就是说，精神活动不是真实存在，这个我知道。说那物质，四大种怎么能造出物质来呢？佛说，游离诸相故，能所造非有，就是没能造的四大种跟所造的物质都不是有。为什么呢？游离诸相故，他说你这就是前边我们讲的那个道理。我们在梦里啊，只有诸相，没有诸性。什么叫诸相？就是色声香味触五相，五个都是主观感觉。什么叫诸性？就是一切法的自性，一切法本身，这个我们是看不到摸不着的，它是客观存在，这是我们人的执着，说一切法都有自性，物质人家就客观存在在那儿，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样，那叫诸性。这个为什么游离诸相呢？这个道理啊，我们整个大乘就在讲这个道理，我来这儿再总结一下啊。首先说诸性， 为什么佛不说游离诸性故能所造非有？因为那个诸性啊，佛讲过多少次了，你连看都看不着，摸不着，想象都没法想象，你怎么能说它有？是不是？你连想象都不能想象，你怎么能说它这个能造那个？那就是四大种你也想象不出来，这个造出来的物质你也看不见，你也想象不出来，你非说有这个，它怎么造？它怎么造啊？都你连这想象都没法想，它怎么造啊？所以这个空一切法自性啊，要好空一些。但是什么不好空呢？诸相，就是什么呀？色声香味触，就是我们一睁眼，限量来的这五个限量，就是我们一睁眼，颜色、声音、感觉全来了。你空这个诸相是关键。你先把那个自性剥离了，就是自性是我们瞎猜的，说个有客观物质世界，那就是理论，那个就是科学家都像霍金都承认。物质世界就是我们脑子里的一个三维模型，这个道理好空，他不学佛他都知道。但是他为什么还认为这个世界存在呢？他就是说，我这个五个限量啊不好空，你没有客观物质世界，它怎么会有这个颜色出来呢？他还是执照有那个物质世界，但是呢，他说我证实不了，他说永远证实不了，因为人看不到颜色之外的东西，看不到主观感觉之外的客观存在的东西，人永远看不到，所以他说这个物质世界存在永远得不到证实。但是呢，他相信他一定存在，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诸相。他说如果不存在一个客观物质世界，我怎么能看见这个颜色，听见这个声音呢？这是他的一个执着。所以这个离诸相不好空，所以佛提出来啊，你谁要是能离了诸相，你就能所造非有了。怎么离诸相？就是我们讲那个入空门的那个第一个颂子，三解脱门，第一个要入空门。怎么入空门？你面前的梦中六大类法就是六大类，没有七类，没有第七类。哪六大类啊？色声香味触五个限量，然后你根据这五个限量的意识去分别有什么法，这个意识分别出来的那个法就是那个自性，这个呢好空。就是这个霍金就能空，是吧？他说你认为客观存在的那个物质世界就是我们脑子里一个分别，一个三维模型，因为你限量看不到它，是不是啊？把那个法好空，空了之后那个反复，聪明的反复啊，是承认的。现在就是前五个色声香味触不好空。色声香味触怎么空？色声香味触法都是主观感觉，就这样空，一句话。你这个色声香味触都是你心起的分别，你意识的语言，你心起的分别就用梦欲最好解释了。你梦里头色声香味触都来了，你梦里头有什么呀？什么都没有。就只有主观感觉就等于什么都没有。如果主观感觉就是有的话，我说了我们就什么都不用干了，你就天天在你这儿想就行了，是不是啊？主观感觉是有，你就画画吧，是吧？你用颜色笔在这儿画画，什么就有什么，是不是啊？色声香味触法都是主观感觉，不是客观存在，所以一切法空。什么叫一切法有？什么叫存在？什么叫有？客观存在才叫有，就是你想不想它人家都有，那才叫就是真有。你说有说没有都对人家没有任何这个影响，就好像谭先生说的那个离心的外境，那叫真实有。那叫真实有，跟你分别不分别没关系，跟你主观感觉没关系。客观存在的物质那叫有。但是你找不着，你证实不了。你现在能证实的说五个主观感觉有，它是什么呀？你记住，主观感觉就是空，就是脑子里的分别，就是意识的语言，就是做梦，就是立体电影，就是胡说八道。这个第一个颂的就解决这个问题。你看佛说，谁要是能离了诸相，能所造非有，你就能把梦中一切法都空掉。所以我们这个入空门这个颂的呀，这就是这个抓的这个关键。这个颂的佛就是说的这意思，你能离诸相，这个诸相怎么离？就是你不要认为这个诸相是客观存在，就像在现在不学佛的一般众生都认为颜色是客观存在的，声音是客观存在的，冷热是客观，就是感觉也是客观存在的，很可笑。冷热是客观存在的， 你什么东西离了你的主观感觉，什么东西知道冷知道热呀？哎，这个人的理论非常的愚痴。哎，离诸相的方法记住啊，就是我们那个第一个颂的。哎，能入空门不能入空门，就是看你能不能离诸相。你承认不承认诸相都是主观感觉，哎，不是客观存在，没有客观存在的颜色。现在你看那网上都帮助我们学唯识，是不是？15年的那个春节开始，就是那个叫蓝黑裙子开始辩论，哎，物理学家就帮我们解决了，说物理世界没有颜色，颜色都是生理颜色，都是主观感觉，哎，所以大家都不一样。你好好学，你只要愿意学呀，说老实话，佛讲的道理啊，真理，好明白。好，这一句就明白了啊。佛说，你要是知道你看到的一切相都是主观感觉，都是像梦做梦一样，哎，诸相，你看到的诸相跟昨天晚上做梦的诸相是一样的，还是色声香味触，没有第六样，哎，很简单。你要是能空了诸相，你就知道，哎，什么物质没有，物质要是能空掉了，后边那个后四蕴精神就好空了。哎，异色别有相，诸蕴何不生？不同的物质别有相，诸蕴何不生？不管它了啊，这个意的这个究竟问的什么意思，你们大家去理解啊。若见于无相，蕴处皆舍离，事实心一离，见法无我故。好理解哈。如果见于无相，你要是能够悟入空门，就是说离诸相，你知道我们看的都是主观感觉，没有客观存在，哎，所以面前一切法空。哎，为什么这个都是主观感觉就能空呢？因为你要是承认我们现在看见的只有色声香味触都是主观感觉的话，那就跟梦幻完全划等号了，跟你昨天晚上做梦都是主观感觉，是吧？跟现在一样，色声香味触。你看电影也是色声香味触，现在还达不到那个香味触，是吧？哎，只是色声，哎，就骗了你了。你看那个电影的时候，你感觉你一看进去一望的是电影，你就感觉跟看到的那个做梦跟看到的真实是一样的，是不是啊？哎，证明什么呀？就是梦幻泡影跟我们现实生活都是划等号的。佛在这个经里头呢，直接就说世间就等于梦，哎，世间跟梦无二无别，哎，就一样，完全一样。所以呢，若见于无相，你如果能把诸相离了，诸相空了，蕴处皆舍离，一下就是你这五个主观感觉要是断了，哎，照见五蕴空了，蕴处皆舍离，什么物质那早你现在就离着了，你现在就没见过物质，是不是啊？你到时候还怎么见物质？所以更好离，就是五个限量要断掉，哎，蕴处皆舍离，五蕴就没有了，你就照见五蕴空了。事实心一离，你五蕴一空啊，那个能见五蕴的心能分别也就断掉了，所以这能分别呀、啊、是自动断的，哎，你就断所分别，你就说五蕴皆空，哎，这个色是什么色？色是空，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十八界是空，什么这个色声香味触都是空，都是主观感觉，你就去空所分别，你把这个所分别都空掉的时候，照见五蕴空的时候，你那个能分别五蕴的心它怎么会升起呢？所分别断了，能分别同时就断，哎，所以呢，你蕴处皆舍离的时候，照见五蕴空的时候，事实心一离，这个时候啊，能分别的心也就起不来了。这个是心境俱生俱灭的，这是真心跟假境是俱生俱灭的，就是你有真存在心，他正在做梦才会出现假境，哎，同时有。你如果说假境没有了，我不做梦了，无梦睡眠，你这个时候前六识就停止了，哎，就是能分别五蕴的心就没有了。真心跟假境也是俱生俱灭的，哎，所以说，有时候讲的比较深的经论，他会说什么呢？我们不但要空这个遍计值，哎，空梦，也要空一他起，哎，有人说一他起是有怎么空啊？就是指的你执着那个遍计值的那个一他起是跟那个遍计值同时空掉的，哎， 你说我们要召见悟空，五蕴空要空梦，你空梦的同时，你那个正在做梦的心就断掉了，剩下的心呢都是不做梦的了，就是正做梦的心断掉，你的梦才会断掉，所以这个真心跟假境呢确实是同时生灭的。像那个执着这个梦中什么那个不说了啊，那我们就说这个，所以呢你在断掉这个梦境的遍计值的时候啊，你那个正在执着梦中遍计值的那个真实存在的心，那个染污的一他起是同时断掉的。所以说断这个就是你照见五蕴空的时候啊，不但空遍计值，还空了染污一他起，就是正在做梦的心也断掉了，事实心也心亦离，见法无我故，你就正见了，实证到了一切法没有自性，一切法都没有本身，这一切法里头包括人包括法，都没有，所以这个一切法无我呀，这个法就是指的法的自身，法自己，法本身，法自性，法自体，你就证见了梦中一切法没有自性，都没本身。由根境差别生于八种识，说我们八种识，我们八种识真实存在，八种识的里头比较而言最根本的是什么呀，是那个记忆，阿赖耶识第八识，第八识藏识，藏的所有记忆，那是八识的根本， 它就叫根本识，你有这堆记忆才能升起前七识，前七识实际上呢内容东西就是第八识里的种子，跟那个为什么它叫现行呢，跟种子什么区别呢，就是种子都处于暗的状态，不显现，那个因缘成熟的那个记忆力最强的那个因缘成熟的那个那部分种子呢，它把里头包含的影像给显现出来了，就叫现行，实际上就是那堆种子，所以根本识是第八识，前七识还是第八识，只是第八识里头正在显现出里头的色声香味触，里头记忆的内容显现出来了，这叫这个前七识。这个八识是哪来的呀？由根境差别，由于我们无始以来执着我们有六根有六境这种差别，我们就升起八识了，就是执着有外境，根境都是外境，注意根境都是外境，因为这个五根呢是物质，一根是心法，你五根是微细物质，那不是外境吗，那不是气世间吗，是不是啊，根境，境当然更是这个物质了，就是物质世界，由于人们无始以来执着这种邪见，认为心外有法，物质客观存在，有根境的差别，所以呢我们就执着心外有法，熏了这个记忆，就形成这个梦境的这个记忆跟梦境的现行，生出八种识来了，就是邪见生八种识。于彼无相中是三相皆离，你要是把这个根境啊什么这个色声香味触啊，反正就是所有的相都空掉，无相，你照见五蕴空，色声香味触都不显现了，比于无相中是三相皆离，这个三相是什么呀，你记住楞伽经被人们总结成一个颂的，也不是颂的了，就是说楞伽经说什么了，说叫八十二无我，无法三自性，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这是概括楞伽经的这个内容，实际上这个两句话呢是包含了三套教法，三个内容，无法三自性还有八十二无我，这三种教法，这三种教法都是在讲唯识无境，你比如说先说八十二无我，八种识这就是唯有识，二无我就是识外人法，二无我，二就是人跟法，二无我人法皆空，都不存在，唯识无境，八十二无我，这是一个教法。然后无法我们讲了多次了啊，就是无法里头呢前两个是遍计值，前两个是梦境，名跟相，就是你有一个名，你那个名指什么呢，一定指一个东西，那个东西就是个相，名跟相没有自性，名跟相代表了梦中一切法， 这是遍计值，这是空，哎，叫遍计所执性，意识所执照的东西就是名跟相。然后分别是染无一他起，就是你在执着名跟相的时候，一定是心正在执着名跟相，一定是有个心正在做梦，那个正在做梦的心就叫染无一他起，那是能分别，哎，也就是你的意识吧，哎，分别是你的意识，染无一他起，正在做梦的心，这叫一他起，这是有的。然后真如这个正智，哎，就是你有一天学佛照见五蕴空了，证到空性了，真如就是空性嘛，哎，就是照见五蕴空，证到根本智了，根本智证真如，照见五蕴空，梦没有了，然后你就升起厚德智，哎，叫正智，就是什么呢？见到三界唯有心，正智是真实存在的，这叫清净一他起，分别是真实存在的，叫染无一他起。当然你照见五蕴空之后，这个染无一他起就断掉了，就是没有能做梦的心了，没有这个在做梦的心了，后边剩的那个染无一他起，他永远不做梦了，你就在种子状态可以把它转染成净。这样呢，染无一他起是真实存在，清净一他起真实存在。那个真如说正空性，假安立的，你想他说什么叫正真如啊，说你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是无智亦无德，哎，没有智也没有德，是能所双亡，是空，那叫真如。所以这个真如是语言安立的，是把梦的消失叫做正空性，叫做正真如。但是它非常重要，你梦不消失，厚德智生不起，所以这个把照见五蕴空这个梦消失叫做根本智，哎，你什么时候梦没有了，由这个智慧做根本，它能升起四个厚德智，八十就转成四智了。你这个正这个叫真如，这个说根本智，实际上根本智的时候是无智亦无德，哎，就安立它，你无智亦无德，这个是能所双亡，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叫根本智，哎，所以这个无法里头啊，只有一他起是真实存在，染无一他起，这个生梦，这个清净一他起，度众生，哎，这两个是真实存在，都是种子嘛，就是唯有记忆，哎，然后假安立这个众生，假安立了众那个梦中的名跟相，认为它是有，所以佛假安立了真如，就是空性，哎，五蕴皆空的大智慧来对治你的名跟相，哎，把你的名跟相都消失了，那个正那个叫真如也就消失了，没有分别就没有话了，没有语言也没有真如了，然后你就进入什么呀？清净一他起。所以这个无法呀，也是讲唯识无境的。你看，只有一他起，只有记忆，只有八识，那就是什么呀？唯识。哎，无境，境呢分两大，一个是非法，一个是佛法。名跟相是非法，这个真如是佛法。哎，佛法的核心就是真如。你安立了遍计值。名跟相，佛就安立了佛法，在梦中用语言成立的佛法真如，用真如对治你的名相，把名相对治没有的时候，真如自然也消失，也没用了，哎，舍弃佛法，然后呢，名相跟真如最后都空，唯有一他起，唯有记忆，也是唯识无境，是吧？然后还有一个三自性，三自性也简单说一下，这就是这个说于彼无相中是三相皆离，就是这个你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三性，哎，三相也叫三性，三也叫三体，叫这个三字体、三字相、三字性，哎，这个都用过这个词。说是三相皆离，这怎么讲？因为三相都是用语言安立的，就好像那个真如一样。你到证真如的时候啊，真如这个名词、这个语言、这个分别也要离掉，哎，那叫证真如。就是断掉语言叫正真如，叫有智。这个三相也是这样，三相是什么呢？也是唯识无境，哎，三相是遍计值、一他起、圆成实，是吧？只有一他起，只有心，哎，没有遍计值，圆成实呢是为了对治我们的遍计值，佛给我们安立圆成实性。圆成实性是什么呀？空性，就是真如，哎，安立真如的教法，用真如，用一切法空对治你执照一切法有，哎，这个圆成实性跟那个遍计所执性 都是用原案例的，但是遍及所知性是凡夫案例的，那个圆成实性是佛为了对治我们的执着佛案例的，哎，佛案例的佛法。这两个呢都是梦中法，都是空，是吧？这个依他起，这是真实存在的。依他起也分两大部分，凡夫做梦的依他起，那个心记忆叫染无依他起。你照见五蕴空之后，没有染，这个也不能说没有，就是没有做梦的染无依他起了，哎，断掉这个了。但是呢，你清净依他起，你不是有10%的佛法种子吗？10%的佛法种子就升起了清净的依他起，哎，他来度众生，然后20%、30%。这个时候呢，为什么不能说染无依他起断掉呢？因为你那个挣到10%清净依他起的时候，你还有90%的染无种子，但是它不升起梦。所以我们说，你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呢，升起梦的染无依他起就永远不存在了，永远断除了。所以呢，断遍计执的同时，实际上也断掉了这个染无依他起，升起梦的染无依他起。你这样的话呢，这个就是照见五蕴空的时候，于彼无相中是三相皆离。你那个遍计所知性梦中的名相你必须离吧，哎，你梦中安立的佛法也要离吧，这离了两性了，遍计所知原成实性都离了。然后说那个染无依他起没离啊，注意你三相这是分别出来的，分别用语言安立的，你三相空了两相了，剩一个新的相，你照见 无相的时候，你语言都没有了，你还会有依他起性那个名词吗？还会有那个说法吗？还会有那个分别吗？分别一断，三相皆离，哎，离了 语言了，哎，就进入初地以上啊，没有分别了，没有什么这个三性啊、无法呀、啊，没有这些了，都是限量实证了。度众生也是限量实证来度，所以呢，三相皆离，就是分别出来的三相都离了。哎呦，时间到了，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大家各自回向。